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P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成人。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边找知识，欢迎大家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天象和天气啊。在这个双休日呢，主要的天象是发生在了星期天，也就是11号的晚间啊。11号晚上的22:16呢，月球过远地点距离45701千米，在半个小时之后22:46会迎来土星合月，土星呢在月球以南2.5度。那么在周一，也就是12号的00:40呢，火星和星宿二，火星在星宿二以北5度。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在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明天，上海阴，有时有小雨。明天傍晚前后呢，会转为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长江口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7度，最低温度4度，明天相对湿度55%到90%。今天的新闻实验室呢，会关注一种非常特别的小龙虾啊。最近呢，《自然》杂志的子刊《生态学与演化》是刊登了一篇关于一种新型小龙虾龙纹虾的最新研究报告。有意思的是，这种只有雌性的小龙虾无需交配就可以产下后代，而且生育能力可以说是异常的强大，一次性便可以产下数百个卵。正因其强大的繁殖能力啊，龙纹虾已经在欧洲和非洲泛滥成灾了。稍后呢，也会邀请水产专家带您走进这个奇特的物种龙纹虾。今天晚上在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和直播间里与大家一起互动的实验助理是王威。王威你好。
旭东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关注新闻实验室。每天阿基米德直播帖的下方有我们的互动规则，大家可以留意，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各种惊喜。
好，谢谢王威。那马上开启 IT 离心机。IT 离心机，一起来关注科技热点。我国第5个南极科考站罗斯海星站7号呢，正式在恩克斯堡岛奠基，建成之后呢，将会填补我国在西南极地区的考察站空白。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新站之所以选址位于罗斯海的恩克斯堡岛，和罗斯海地区科研价值关系密切。罗斯海是南大洋深入南极洲的一个边缘海，也是地球上船舶所能到达的最南部海域，分布着埃里伯斯火山等多座著名火山，以及南极最大的罗斯冰架，被誉为研究地球系统中能量交换、物质交换和圈层相互作用，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从1984年派出首支南极考察队开始，30多年来，中国已经拥有了长城、中山、泰山和昆仑4个南极考察站。第五个考察站建成后，将填补我国在西南极地区的考察站空白。在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南极大陆上，建设一座适合人类居住、适用科学考察的站区，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仅仅是将一台重型机械运到冰盖上就相当难。不仅如此，科考队员和工程人员还要和大风抢工期。
第一个上来的呢是挖掘机，这个挖掘机呢上岛以后，我们的岛上就有动力了。
挖掘机上岸之后，没有一秒的停歇，立即平整了岸边的碎冰，成功保障了后续的装载机、吊车等重物资的登陆。新站建成后，将具备一站多能的综合观监测能力。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昨天发布2017家电网购分析报告，提出去年我国 B2C 家电网购市场规模达到4906亿元，同比增长 27.6%， 根据报告，空调、冰箱、洗衣机和彩电这四大家电线上销售规模增幅超过50%，家电网购平台当中，京东呢是以60%的份额占据着首位。最近啊，郑州铁路警方率先使用人像比对警务眼镜，可以高效地筛查出旅客当中的网上在逃和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的违法行为人。这款警务眼镜是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据了解，这款警务眼镜在测试的时候呢，能够在0.1秒内从万人数据库中锁定一个目标，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识别速度可能因为环境噪音而有所下降。接下来关注 IT 产业的热点啊，在昨天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预沟通会上，华为宣布今年将会投入50亿元用于 5G 研发，同时呢，华为将与今年发布 5G 商用版本和全套 5G 商用设备，明年呢将会推出 5G 麒麟芯片和智能手机。华为 5G 产品线总裁杨超斌介绍了华为在 5G 研发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表示今年会启用 5G 商用。目前呢，华为的 5G 核心理念和技术已经被第三代伙伴计划协议组织采纳，而华为在 5G 技术指标、产业推进、应用验证上是实现了领先，并且已经在韩国首尔、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 5G 商用测试。芝麻信用近日向合作企业发出邮件，表示将对涉及金融信贷相关业务的商户进行资质排查，未具备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或全国网络小贷资质的公司，芝麻信用呢将从2月28号开始停止与之合作。芝麻信用方面表示，此举是为了完善平台规则，保护消费者权益。盛大游戏昨天晚上发布公告，宣布和腾讯达成战略合作，腾讯以30亿元人民币战略入股盛大游戏，双方呢将在现有业务上强化深度合作。未来盛大游戏将积聚能量，深耕新文化领域，通过战略合作、投资布局、资源共享、产业延伸、 IP 运营等方式，构建盛大游戏新文化产业生态圈。小米生态链企业华米科技昨天在纽交所挂牌交易，上市首日华米股价报收于11.25美元，比10亿美元的发行价呢是上涨0.25美元，涨幅2.27%。那么以收盘价计算的话，华米科技的市值达到6.56亿美元。苹果公司收购英国的音乐发现应用 Shazam 的交易呢，可能会遭到欧洲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反垄断调查。Shazam 是一款音乐识别应用，用户打开之后，手机置于音源附近即可识别出正在播放歌曲的名称。苹果曾经寻求奥地利市场竞争机构批准此收购交易，奥地利随后要求欧盟委员会接手调查此交易案。法国、爱尔兰、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和瑞典也发出类似请求。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官员表示，基于这7个国家提交的初期数据，交易可能将对欧洲相关市场的竞争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公布了创纪录季度亏损啊，特斯拉说已经从 Model 3车型的生产计划中吸取了一些教训。特斯拉新车型 Model 3对这家车企的前途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这款车型的生产至今是处于瓶颈期。特斯拉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特斯拉去年第四季度亏损将近6.8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一年之前呢是只有1.2亿美元，当然都是亏损啊。 Model 3车型去年是进入到了美国市场，售价每辆3.5万美元，特斯拉形容它为最实惠的车型，希望这一车型能够大大增加特斯拉电动车的吸引力。去年3月，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出资将近18亿美元，获得了特斯拉5%的被动股权。今天滴滴出行和软银宣布成立合资公司，要进入日本市场，这是滴滴在巴西后明确要进驻的第二个海外市场。滴滴在日本要推出新的网约车平台，希望把日本的出租车公司招募进来，计划今年在包括大阪、京都、福冈和东京等地区进行试运营。滴滴称，结合了技术的滴滴以及软银的相关资源，可以帮助日本出租车公司优化招车效率。 日本神奈川县的警方将利用基于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系统预测犯罪事件和交通事故，并且采取相应对策。这是日本警方首次开发预测犯罪事件和交通事故的人工智能系统。这套人工智能系统呢，将对神奈川县过去约110万起犯罪事件和约80万起交通事故进行分析，对各种案件的发生时间、当事人性别和年龄等数据，以及地形、气象条件等等的信息进行深度学习。神奈川县警方的目标是在2020年召开东京奥运会时试运行该套系统，以期利用人工智能对可能发生的犯罪事件或是交通事故来进行预测，并且有针对性的加强巡逻等措施。